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义和神拳，光绪二十四年，亦即系公元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以严厉嘅手段扼杀咗由光绪皇帝所主持嘅维新变法。慈禧同埋守旧派大臣再次主导清朝嘅政策。当然，慈禧太后等人之所以压制维新变法，系由于佢哋认为佢哋嘅权力同埋利益将会受到维新变法所建立嘅新制度挑战，佢哋需要全力维护旧有嘅政治制度同埋统治方式，因为呢啲旧有嘅政治制度同埋统治方式就系佢哋权力同埋利益嘅来源。慈禧以及守旧派嘅大臣希望维持政治稳定，压制一切威胁佢哋权力同埋利益嘅挑战。但系当时清朝嘅政治社会情况早已经潜伏咗严重嘅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动乱。喺政治方面，清朝嘅吏治败坏，官吏绝大部分贪污腐化，互相包庇，办事敷衍塞责。特别系咸丰以后，清朝一方面为咗讨伐太平天国，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国家偿还巨额战败嘅赔款，于是扩大捐官。任何人只要出得起某一个数目嘅白银，就可以获得做官嘅资格。捐钱多就品级较高，而低级官员亦都可以捐钱升官。不过由于官职有限，捐官嘅人未必立刻可以获得职位，需要等候空缺，称为候补，有时往往要候补十几二十年。出钱捐官嘅人目的不外乎希望做官之后能够凭权力搜刮财富，所以在候补期间不惜向朝廷大臣或者各省总督巡抚曲意逢迎，谋求早日保得实缺。好了，上任之后就对百姓极尽苛责，希望尽快本利归还。于是官场之内大部分人都唯利是图，公义啊、廉耻啊就变成非常罕有了。在社会方面，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耕地和人口的比例差距越来越大，不少农村壮丁变成无地可耕的失业人口。在康熙年间冻结丁口税，即是所谓盛世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年间又将丁口税的数额分摊入田赋之内，即是所谓摊丁入地。因此清朝中叶之后，政府只能够向农田征税。人口急剧增加，农田开发日渐饱和，税基没办法扩展，政府的开支沉重，而收入有限，于是需要增加各种杂税了。税项增加必然转嫁到农民头上，同时西洋货物大量输入，特别是输入棉布、棉纱，令到中国农村的家庭纺织受到冲击。原本向农民收购土布的布商就改为购买外国出产、价钱廉宜而规格统一的棉布、棉纱。于是农村家庭所生产的土布十分滞销，农民的收入大为减少。再加上鸦片输入、白银外流、物价高涨，又有天灾人祸，农民的境况越来越艰难，而农民的不满情绪亦都越来越强烈。在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人口密度十分高，农村失业壮丁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尤其是咸丰初年，由于黄河改道，原本经由江苏徐州出海的河道改为经由山东济南出海， 这次黄河改道令到山东省西部东昌府、曹州府一带的农村受到极大的损害，而且西方势力东来之后，由外国货船所提供的沿海航运代替了原有的大运河漕运，于是途经山东德州、东昌、济宁的大运河沿岸城镇经济越来越萧条。靠运河漕运为生的船夫、搬运工人以至旅馆、饮食行业、戏班之类亦都陷于困境。于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河南东部这一片相连的大平原地区土匪越来越多，而且由于是几省交界，远离各省的省城，官府管治力量比较薄弱，地方的治安就更加恶劣，帮会或者土匪往往利用农民迷信和无知的心理，借助鬼神法术或者挑动年轻失业农民的不满情绪，吸引更多徒众。乡村士绅亦都组织团练，保障地方治安，因此山东、直隶、河南交界地区练武风气十分兴盛。练武的人往往崇尚英雄人物，而教授武艺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亦都喜欢为自己加上一些神秘色彩。不过令到情况更加复杂的就是西方传教士陆陆续续深入农村开辟教区，凭着中外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开展传教活动。在山东省西部东昌府灌园梨园屯，有一群村民和天主教神父发生争执。
原本是一间破庙，被洪水冲坏，我得到知县大老爷批准在这里起一间天主堂，你们不得阻止。你们这么野蛮的。
郎神父，我是本乡的武秀才，我叫严德成。玉皇庙虽然倒了，但是这块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梨园屯村民的产业，你不可以霸占的。
你不可以霸占我的地方。
严老爷，我有知县老爷发出的执照，我有权在这里起天主堂。
知县老爷根本不清楚玉皇庙的业权，这张执照是无效的。
开他们走。
喂，你们想怎样？你们想怎
样？大家别动手。我哋向巡抚衙门告状，请府台大人主持公道。各位父老，府台大人已经作出决定。府台大人认为，官府既然已经答应了西洋人将玉皇庙旧址拨归天主教兴建教堂，不可以随便更改。府台大人责令东昌知府和灌园县令募捐经费，另外买地基俾我哋重建玉皇庙啊！
募捐啊，唔即系要我哋出钱啫，唔得唔得唔得，太过分啦！
官府事事迁就洋人，对我哋老百姓就诸多压迫。
冇错啦，
唉，我哋唔可以再哑忍噶啦！
我哋要同洋鬼子搏过，我哋要拆咗间监房，打洋鬼子啊！
虎胎大人、官员李愿团的乡绅严德胜、柳昌安等人率领一群暴民拆咗我哋嘅教堂，仲打伤十几个天主教教民。你身为山东省嘅村夫，好应该立刻制止呢啲咁野蛮嘅行为。
唉，啲百姓硬系喜欢生事，得罪洋人嘅。啊，郎神父，官员嘅百姓实在太冲动啦，本院一定会好好惩戒佢哋，唔准佢哋再胡作妄为。
傅太大人能够主持公道，咁就最好不过啦吓。
此嚟，府台大人一味偏袒洋人，仲派兵嚟捉人，逼我哋要交出带头拆毁教堂嘅村民，实在太过分啦！
太过分啦！系，洋人实在欺人太甚啦！
好在我哋揾咗几个地踎流民交俾官府顶数，不过呢啖气我哋点都吞唔落啊！
系啊，嗰啲信教嘅教民自此有洋人保护，借钱唔还，又拖欠田租，而且啊仲经常侵占隔篱嘅田界啊！我哋唔可以再容忍噶啦！
容忍啊！各位，我哋唔可以再轻举妄动啦！
点啊？
我哋首先召集一群壮丁，练好身手。如果洋人同埋教民胆敢再欺负我哋，我哋就同佢哋搏命。我认识一位武林高手，佢叫赵三多，佢系梅花拳嘅第五代传人，山东直隶中横几百里都知道佢嘅威名。我哋可以请佢嚟教我哋啲子弟练拳，保卫乡土，抵抗洋人。
请赵师傅嚟教拳啦！
逐年，记住，马步要稳，拳头要有力。
赵师傅，你老人家果然名不虚传啊！梨园团嘅壮丁，经过赵师傅你嘅操练，果然武艺大有进步啊！
哎呀，严老爷太过奖啦！不咁，唔系我赵三多夸口，山东直隶一带方圆几百里，凡系学过我哋梅花拳嘅村庄，都冇人胆敢欺负。你睇下，佢哋嘅拳法几咁凌厉啊！不过呢，就
赵师傅。不过乜嘢啊？
我仲有啲绝招，唔系轻易教外人嘅。
哦，绝招？赵师傅系乜嘢绝招呢？
就系刀枪不入嘅金钟爪。
金钟爪？
你唔信啊？好，咁我就表演俾你睇下。哎，大家暂时停一阵。好，大家睇下呢把刀几咁锋利。嗱，我而家除晒啲衫，大家可以随便用呢把刀斩我个肚腩。
赵师傅，得唔得啊？
哎呀，唔使怕，放心斩啊！只要我运气发功之后，就好似着咗一件金甲一样，刀枪不入，任由你哋斩啊，一啲伤痕都冇嘅。
哎呀，咁我哋要开下眼界啦！
好，嗱， 我而家运气发功。
哦，我走。
大家睇到啦嘛，你睇下，一啲损伤都冇噶。
你教我哋金钟罩武功啦，
好，好，好，好，我哋总算系有缘分啊！由今日开始，我教你哋。
多谢师傅。
启禀府台大人，近一两年来，冠县梨园团的乡绅以兴办团练为名，召集了一些江湖术士在度练乜嘢金钟罩、铁布三神功。最近仲宣扬一种可以招引鬼神附体的妖术，声称如果鬼神上身就可以抵挡洋枪。山东直隶交界的抚州县有不少老百姓已经受他哋迷惑，纷纷设坛作法学呢种妖术啦。
是啊，何知府讲得啱，呢啲江湖术士仲将呢种妖术称为义和拳，专门引诱一啲十五六岁嘅无知少年追随佢哋学习妖法，佢哋嘅势力越嚟越大，官府应该留意啊。
怪力乱神，如果任由佢哋坐大，后患无穷，应该设法制止。各位同僚，你哋有乜嘢办法对付义和拳呢？
府台大人，山东按察使郁言郁大人几年前曾经在曹州府剿平土匪，不如请郁大人去东昌府晓谕一下当地的乡绅，劝他们解散义和拳。
派郁言去东昌府解散义和拳？
是。
这都是办法。
各位师兄，各位师弟，我哋义和神拳得自上天真传，专门消灭恶魔，伸张正义。
系啊，我哋消灭恶魔，伸张正义。
如今西洋鬼子作恶多端，我哋要消灭西洋鬼子，将佢哋赶翻出去大海。
我哋赶走西洋鬼子，
信洋教嘅人背弃祖宗，我哋要将佢哋铲除。
消灭西洋大巫子，消灭信洋教嘅义巫子。
上天赐我哋无穷法力，只要我哋诚心祷告，满天神法都会降临喺我哋嘅身上，帮助我哋对抗妖魔。攞王子朱砂嚟。
系，
好，我要画一道符。云住一言，快马一鞭。西山老君，日至天门洞，日至地门开。要学武艺，恭请先师来。各位，诚心祷告，恭请先师降临。
恭请先师降临。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托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公卧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 七请飞镖王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罗智兵，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胡闹！原来义和神拳只不过是一啲呃神骗鬼嘅伎俩啊！
咁，郁老兄，既然义和神拳只系欺骗渔夫渔妇嘅伎俩，要将佢哋取缔，唔会太困难啊嘛？
取缔义和拳？府台大人，下官郁言认为，义和拳虽然系以怪力乱神引导一啲无知嘅百姓，但系。他们不但只并没有反抗官府，而且还帮助官府抑制洋人。义和拳的首领十分仇视洋人，他们誓言要驱逐洋人，消灭洋教。府台大人，最近德国人出兵占据胶州湾，朝廷协于西洋人船坚炮利，任由洋人宰割。洋人乘机在山东境内霸占土地，建筑教堂。我哋对于洋人嘅所作所为，只能够哑忍咋。
唉，咁又有咩办法啦？
我哋可以借助义和拳挫洋人嘅锐气。
吓，点样借助义和拳呢？
我哋可以劝喻义和拳嘅首领服从官府命令，将佢哋收编为地方团练啦。
哈哈，咁都系办法喎。
如果义和拳接受收编，可以改称为义和团。勉励他们辅助大清消灭洋人。
好啊，扶清灭洋确是好主意啊。
大概在光绪二十三年，即是1897年秋天，山东巡抚李秉衡委派按察使郁言招抚义和拳，准许义和拳改编为地方团练，而且利用义和团仇视洋人的立场，抑制西洋人和信奉洋教的教民。到了光绪二十五年二月，郁言处理山东巡抚，对义和团更加重用，而义和团的势力向直隶方面蔓延。义和团和西洋人以及信教的教民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郁言是汉军八旗出身，以捐官方式出仕，因为在山东省办理剿匪事宜有功而得到重用的。《中华五千年之义和神拳》是由钟杰良、关伟光、车心梅、莫家驹、陈少煌、陈俊伟、李德胜、林有荣、陈敬创、温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